你们很乖，时间还没到都做好了。老人我要越来越乖，很好啊。我们再来的时剩下时间会开始讲我们的创世纪哈。我那个老人讲完了哈，刚才怎么讲 ？I'm a pilgrim， 我是客旅哈，就是我们来这世上这一招就是做人客啦哈。我们走一趟这样哈，我们来唱一遍这个歌哈。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静默在挽留，我要往前走，走到那乐地，或水涌长流。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美丽天下我如今前往，救赎主我如之光，哪里无叹息，也没有忧伤，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失望。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只一夜。好，我们来开始看我们的创世纪。请大家打开你的讲义43:1。我们上一次讲到31:7-9这里哈，我们要往下讲31:10，创世纪31:10。好，啊。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那这个是雅各在跟他的两个老婆在谈说，为什么他想要离开啊岳父的家，想要返乡。他其实主要是想离开，并不是想回家，因为在那个地方他很困难，他的岳父对他很苛刻，然后一直让他没有办法有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帝就介入啊，帮助他。好，这里面就有那个基因工程在里面哈。好，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可能雅各跟拉班订立工作契约之前，耶和华在梦中指示雅各，让雅各向拉班提出如此不合情理，让拉班沾沾自喜，马上一口答应的工作契约内容。我们看30:32。30:32。好，这是雅各，就是说他怎么大胆的跟他的岳父提出这种包书的，一点撩紧也的方法。他说：“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有点斑黑色、山羊中有斑点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就算我的工价，就是灰鸟的啦，不纯的、不纯白的。”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还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绵羊不是黑色的，就算是我偷的，这样就证明我的工艺来。拉班马说：“好啊，我情愿照你的画型。”好，再往下。那一天呢， 拉班就马上把有纹的、有斑的、有点的全部挑出来给他的儿子，就是让雅各连门都没有哈，剩下都是纯白的，好吧？啊，你去生那个有点有斑的看看，哦。所以雅各等于是很笨哈，应该是说啊，如果生十只，我算一只或两只，啊，那个够不呢嘛，对不对？哦，我们看看是三七还是二八，这个是合理嘛，对不对？啊，有就有，大家都没有嘛，哦，一般我们公司应该是这样子，啊，如果说股份的话，应该这样讲嘛。他不是，欸，他讲的很奇怪的条件，就是灰灰的的剩瓜，啊，那白剩你哈，啊，拉班马上就把灰都挑出来，而且呢，使自己跟雅各离三天，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意思就是他的羊都纯白的。就没有机会啊！但是上帝就让他弄了一点什么，把树皮弄得花花的，然后不知道眼看着花花的，他就长出花花的，我不晓得哈。Anyway， 故事就是这样讲。那所以拉班就很奇怪，哎，啊，我给他不是白的吗？怎么长出大斑点的？然后就开始改他的契约。他如果说，如果啊长像斑马这样的是我的，然后呢，就全部都是斑马的。那拉班说不可以不可以，斑马的算我的。应该是啊，对一点啊，一块一个大块的那个算你的，结果下来长的都是一块一块的，啊，拉班就很生气，他改什么？那以后长出来的那个小羊都是那个样子，啊，这样拉班改了十次，六年改了他十次，啊，每一次改都弄不成功的起来哈，啊，雅各就是跟他老婆说，你看你的爸爸这样对付我，我如果不回家的话，我这次就很辛苦了，哦，还好是上帝。梦里告诉我说可以用这个方法，不然的话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哈，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哈。所以啊，雅各就跟他的岳父老板哈说啊，这样好不好？那拉班就很高兴啊，他马上一口答应哈。那神的使者哈，这个神的使者是天使还是神子了哈？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一章十二节。这个就是，啊，哎，往上一点，十一节，好，神的使者在这里哈，神的使者，那这个神的使者有两个意思，就是神所派来的一个传话的人哈，一般我们是会说天使啊，但是有时候那个神的使者后来就变成神，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可能比天使还大，那大部分的旧约学者说这个应该是指耶稣啦。是耶稣啊，天父派圣父派圣子来跟雅各说话哈，所以你看十三节、十一节，哎，十一节说下来，神的使者对雅各说，然后神的说，然后十三节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有没有？你有没有注意到同一个人哦，口气就改了，所以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的那一位神的使者也是就是神本身啊，他大概就我是伯特利的神就讲出来，所以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二节十三节，十二节雅各在露宿的地方哈，啊，不敢去住旅店啊，在荒郊野外露宿，他梦到一个梯子，头顶着天，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哈，你的后裔啊必增多哈。”所以在这里是神讲话，哦，啊，在刚才那个三十一章是叫神的使者，后来就说我就是在伯特利向显现啊，在伯特利向他显现那个是神嘛，神是站在梯子上面还是梯子旁边跟他讲话哈？可是这一个神在啊雅各动没掉想要回家的时候，就在梦中跟他说你可以回去，我会保护你哈，这里等你 walking 哈，所以这个是神啊启示他了哈。所以我的讲义这样讲哈，在生命重大转变之前，这个重大转变其实是亚伯渡口的啊雅各跟上帝的使者或是上帝摔跤，那是雅各生命一个重大改变，可能我们下一次或是下下次会讲到哈，那是他 拉班的危机解除以后，他就面临自己的危机，就是说万一我哥哥还在气我杀我怎么办，结果神跟他摔跤哈。在那个改变之前的神的使者呼唤雅各的名，雅各回应，雅各回应哈。所以我们生命的改变是我们跟神有互动，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愿意回应的时候，我们生命才会产生改变。我们有一些例证哈，我们看创世纪22:11，创世纪22:11，这是啊，我们先看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所以，上帝要亚伯拉罕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呼叫他，就给他一个 test， 就告诉他说：“我给你的儿子，你还我，把他献了。献了还祭就是烧掉，哦，不是做个仪式，哦，就是烧掉。”那亚伯拉罕清晨起来，背上炉，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劈好了柴就去了，就没有带羊，因为要献祭要带羊，所以他的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上帝给他指定地方，还不能随便献，说你到哪一个山上，把你的儿子献给我，当燔祭献给我哈。那到了第三天，所以走了三天的路哈，不是搭计程车，不是搭高铁哈，是用走的。那我们跟你讲过，那个齐克果，他写一本书，就是那个三天，他写一本书。说亚伯拉罕知道，可是他儿子不知道要做什么事。亚伯拉罕心里面就是很多挣扎。那齐克果就会想象一个做父亲的很老的，然后100多岁的，才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养到十几岁的，上帝说还我。亚伯拉罕应该有很多问题。他怎么面对儿子的发问？他绑他的时候，如果儿子叫他，他要怎么处理？所以他就讲说，信心之父其实是很苦的啦。好，我们常常就说，啊，你有相信就好啊，你有相信上帝，你有得救啊。哈，我们都以为信心就是哦，我相信三个字，然后我就信了。亚伯拉罕被称作信心之父，其实这一次的呼召是一个很重要的呼召。那提克国就很细腻的、很深入的去描述，在那三天当中，亚伯拉罕可能心中想过的对上帝的怀疑、抱怨，还是对孩子的抱歉等等，哈，他有很多挣扎。这三天过了以后，亚伯拉罕就看，他觉得到了，看到那个地方了，怕仆人在场会拦阻他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把仆人留在山脚，哈，说你们跟女子在那边等候，我和童子往那边去拜一拜，就回到你这里来。亚伯拉罕就把燔祭的柴放在儿子上，所以他老到要他儿子帮他背柴，那些柴将来是要烧他的儿子哈，那儿子自己背这个柴，然后拿着火跟刀，二人同行。你看他儿子开始发问了。第七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儿。”以撒说：“看呐，啊，火跟柴都有的，羊。”哦，以撒已经知道要献祭要有羊啊，那羊在哪里？爸爸，你忘记了吗？父亲怎么回答？这个父亲很聪明，他怎么来？要不然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他大胆地说，即使神自己预备的，就是他了。你知道意思吗？因为这个儿子就是神赐给他的嘛。神预备羊羔啊，这是神会预备。他就没有回答，不敢直接回答。儿子说，就是你。他说，神预备他的羊羔。那这个就是后来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耶和华会有预备。我们当然就讲这样一句话哈，那就两人同行。好，到了那个地方呢，好，拿石头、竹坛、柴摆好，就绑他的儿子放在坛上，拿着刀要杀他，就是要献。好，再来，耶和华的使者，好，这个使者又出来，有没有？耶和华的使者哈，来，再下来，耶和华的使者就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然后我的家。”天使说：“不要动手，不要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敬畏神，你没有将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一句话很重要，很明白的，上帝不要他杀他的儿子，可是上帝叫他杀他的儿子。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你甘也不甘，你的儿子对你比较重要，还是我对你比较重要？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真的是神吗？他真的是最重要的吗？你有什么东西在神面前舍不下的？ 那个是你的神。如果神跟你说，你把你的工作舍下，你说神啊，什么都可以，这个不行。那你的工作就是你的神。好，所以在这里，神给亚伯拉罕，所谓你信我，你信到什么程度？你真的信我吗？你真的信靠我吗？你真的相信我？你把儿子杀了，烧成灰，我可以让他再变成一个儿子给你吗？如果要给你儿子的话，那新约说亚伯拉罕相信，如果神要给我儿子，我听他的话，绝对不会到头来变成没有儿子，因为这是神答应我要给我儿子，所以他敢，不容易哈。我想是我可能也是下不了手，很残酷嘛。可是因为亚伯拉罕当他把儿子绑好，刀拿起来要杀下去那一刹那，所以等于是天使没有拦阻，他就杀下去了。到那个时候，天使才进来说：“我知道，我知道了，够了。”所以就挡他。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因为你没有留下不给我。”好，再来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这只倒霉的公羊哈，他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献了。所以是耶和华帮他预备的是公羊，不是儿子。好，再来，你看，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叫耶和华以勒。你常常听这句话有没有？亚伯拉罕以勒就是在耶和华必预备，在耶和华的山上必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你的儿子，那的儿。”所以耶和华的使者说，其实就是耶和华说哈。然后我就好，再下来，我就赐福给你，在地上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你听了我的话，他们就回去了哈。好，那这个是亚伯拉罕生命一个很大的转变。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不是只有上帝跟他说你搬家他就搬家，比起来你把你最爱的给我他就给，我想后面的难度会比较高，前面有一点难度啦，至少你告诉我搬去哪里嘛，你都不讲要我搬哈，他还是听话，上帝是慢慢慢慢的啊训练他，到后来他可以的，他就成为我们信心之父。这是亚伯拉罕哈生命一个大的转变，因为那个转变我们今天才有救恩，因为他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了哈。好，那再来我们看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二节，四十六章第二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不要害怕。”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这个是他们迦南地又饥荒了，那个他的儿子约瑟就想办法要接雅各下去，可是雅各很清楚神要他们留在应许地，就是迦南地，所以他不敢下埃及，他担心万一下埃及就像他爸爸他阿公下埃及都出事情，就是有饥荒就跑下去，然后就被老婆被人家抓去，然后就闹了一堆事情，然后再回来，所以他有一点担心不敢下去。那上帝跟他说没关系，你下去，然后我会带你上来，好，没有问题啊，你听我的话可以下去，你看我要同你下去也会带你上来，亚约瑟会给你送终哦。其实带他上来是尸体了哈，他是死在埃及，那约瑟就把他送到迦南地，埋在他阿公买的那个坟墓里面哈，所以他是落叶归根呐、啊，死了以后才回来哈。那在这里是神要雅各年老的时候要下埃及去，那他就听神的话下去，所以呢，整个以色列族才没有饿死哈，才在那边生命得到存续。好，再来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我们看第二节，摩西帮他的岳父米甸的祭司耶特罗放羊，一招楼了，他杀人人家要抓他，他就跑去躲起来，那带羊群以外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你看又来了，耶和华的使者然后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看看这是什么，为什么没有烧坏，耶和华神，你看耶和华的使者在这里变成耶和华神，有没有注意到 所以耶和华的事跟耶和华常常是互换的，看他过去就从荆棘里呼唤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记得吗？亚伯兰，上帝说亚伯兰，他说我在这里，那雅各也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这是对神一个说你要讲什么，我愿意听， I'm here， 就是我全神贯注的在这里要听你要吩咐我什么。那神就跟他说，哎呀，我是你父亲的神，先脱鞋，因为这里是圣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不敢看见神啊。再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的百姓在埃及受苦，我看见他们的哀声，我听见，我要救他们。好，再来，再下来，因此我打发你去。哇，这个摩西就害怕起来了，因为他是从法老的宫廷跑出来逃命的，他要他回去，那等于是自投罗网嘛，所以他就开始讲说啊，我大事搞啦，我什么啦，就开始讲一些借口。我后来耶和华就不高兴说，你是不是嫌我做了不好是吧？你是我做的啊，你还嫌什么嫌哦？那而且你哥哥嘴巴伶俐啊，我让他陪你去啊，你怕什么哈？然后摩西在这边跟神还有一点negotiation，最后去了啦哈。但是很明白的，整个以色列民族会得救，就是因为神呼召一个人，他回应。虽然他有一点点不甘不愿的哈，可是他回应了，后来他去了，所以才有出埃及的故事。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三，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四节，好，在这里，以利他是很好的祭司，可是他孩子没有教好，两个孩子胡搞乱搞，上帝不高兴，上帝开始都不讲话，开始讲话的时候，倒是那个小撒母耳，他母亲不是去哭了半天，生了这个儿子吗？啊，就照他跟上帝承诺的，就奉献给上帝哈，就到殿里面去学当小祭司，啊，就在那边哈。那撒母耳老人家睡了，可是耶和华就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那他听不懂，他跑去问那个先生说，哎，你在叫我吗？没啊，我在困啊，你进去困。第三次那个老祭司说不对，怎么会连续这样，他说下一次如果你再听见，你就跟他说，就叫他哈。那第三次哈，就跑去，那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就对叫他哦，你去睡吧，如果再听到声音，就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这个就是我在这里的意思哈。啊，撒母耳就去了，啊，结果呢，耶和华就说我会审判以利全家，他们这样乱搞，时间到了，撒母耳的惊死啊，就跟他说他要审判他的先生哈，他的老师的全家。啊，第二天以利就把撒母耳叫，昨天耶和华跟你讲什么，你要老实跟我讲，他就老实跟他讲，以利就没有话讲。所以神要审判之前还是呼召他的仆人哈，说撒母耳，这个是小孩子哦，啊，他愿意听。撒母耳后来变成一个很大的士师，带领以色列人从士师要进入王国的那个最后一个士师，就是这个撒母耳，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节，好，亚拿尼亚，扫罗他不可一死哈，他拿着法院给他的那个许可证，然后到处抓基督徒，抓到大马色的时候，上帝耶稣就光照他，让他从马上跌下来，然后告诉他说：“你到城里面去，有人会告诉你要怎么办。”那扫罗就眼睛就被那个大光一照，就看不见，就到城里面去。结果神就去找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好，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就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pattern 哦？呼召他，他说我在这里，那就跟他说，哎，到直街啊，哦，有一条街不是大直街叫直街哈，哦，在犹大的家里，红衣一个人叫扫罗，他正在祷告，他看见一个人来按手叫他看见，亚拿尼亚说，哎，哪里都可以去，那里不能去，那个人就是抓我们基督徒去坐牢去砍头的，我怎么要去？那上帝跟他说没有关系，好，再来往下，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 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而且他要为我受苦。好，亚拿尼亚就去了。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大的时代，就是基督教要从犹太人当中传到我们当中，需要有一个亚拿尼亚愿意听上帝的呼召，愿意冒生命的危险去帮扫罗祷告，扫罗的灵命被改变。亚拿尼亚什么都没有做，就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帮扫罗祷告，让他的眼睛看见。可是他听从了，结果整个福音就借着扫罗保罗传到全世界。那所以这个梦境，我就是说上帝呼召雅各，那雅各回应，那上帝在那里跟雅各说啊，你有看到吗？你梦中看到羊吗？那个花花的羊哦，你看那个哦，就意思说不要紧啦，你的岳父怎么欺负你哦？我会想办法让你有财产就是了哈。那雅各就听了嘛哈。那我们看创世纪30:28，那雅各跟他的岳父说我要回家，然后岳父就说买啦，我给你工钱啦，所以岳父跟雅各说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怎么样你是知道的，我没有来钱你是不多啊，现在是很多，都是我的努力啊，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自己有财产呢？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雅各说什么也不必给我，我只有一件事，我就换你的。这就开始讲那个条件哦。所以有人说，28-31之间是雅各那个梦，就是因为上帝有跟他讲，所以他才敢，开这种很奇怪的条件，说啊，那就这样就可以了哈。那上帝真的是带领他了哈，因为耶和华在看见那个拉班真的是对雅各很刻薄哈，不义欺压哈，耶和华对这个都很不高兴哦哈。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做老板的哈，你好好的算说你的员工帮你做那么多工哦，你给他多少薪资你觉得是合理的啊？如果你因为给他偏低，难道你就赚比较多？因为老板赚的钱跟给员工的薪水是成反比的啦，你给员工越多你赚的越少嘛，因为那是你的开销嘛哈。那在这里就会产生那种多少叫合理啦，啊，如果发生不合理的时候，一般来讲老板有权嘛，因为你不做你可以保留着嘛，我可以请别人嘛，所以员工一般来讲比较没有。现在当然政府定什么最低工资啊，这个这是就是来保护员工不要被老板剥削。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记得哦，上帝对这种利用自己的权势去剥削那些穷苦人，那个上帝很在意。圣经常常记说上帝就介入，他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哈。我们看几个地方哈，这里是一个例子而已。拉班跟雅各，上帝就介入，用那些基因的方法让拉班没有占到便宜了哈。我们看创世纪16:13，好，这是夏甲哈，这个夏甲是埃及的女仆啦，啊，她就是被她的祖母呢欺压。因为祖母没生嘛，不生就把这个女仆送给亚伯拉罕上这堆，结果想不到一送这堆就怀孕了，这个夏甲就很高兴，就有一点拽哈，哇，这个祖母就开始用她的权柄开始欺压她哈，安排也是她安排的，然后有了以后，她管教就是让她压到她活不下去，所以她就跑，她就逃，她就逃走。我不知道我们常常有很多外劳跑走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哦？不，有的没有关系，有的有关系，我不晓得哈。就是让他活不下去了哈，他就跑啊，他就跑哈。那跑的话，老板也很可怜啊。那政府就要求他什么几个月不能请外劳之类的。我听说是这样哈，台湾有很多这样，就是外劳就跑掉了，他就是外劳嘛，他就跑掉了。然后夏甲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我在这里也看见那看过我的吗？叫做比尔拉海兰哦，来，我们往上一点。你看，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 以斯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鼻祖哈。所以上帝是照顾那些被欺压的人哈。我们看二十九章三十二节，创世纪二十九章三十二节，利亚是那个一直都不怀孕，她是大老婆了哈，可是雅各不喜欢她嘛，所以她吃瘪哈。那后来利亚又怀孕了，有一段时间怀孕，后来一段时间没有，然后拉姐的那个仆婢啊，就一直生，她就有一点担心，结果后来利亚又怀孕了哈，哦，这是老大，这是老大。老二不生，那个拉结不生，利亚就生了哈。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是被恨，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叫流便，就是儿子。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我的丈夫会爱我。这是又另外一个地方哈。耶和华照顾那些受欺压的人。我们看三十一章四十二节。若不是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亚伯拉罕的神跟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因为拉班追他嘛，啊，追上了以后就有一点不高兴要打他，然后可是上帝就警告他说你不可以给他当哦，就警告拉班，所以拉班就只有骂雅各，不敢动手。那雅各就说，因为上帝看见你欺负我太厉害，所以上帝保护我，所以今天才有这样的样哈。好，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好，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看见；他受辖制花的哀声，我听见。”然后再往下。第十六节，你去召集以色列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你们，我看见埃及人怎么样待你们。所以出埃及记也是上帝照顾受欺压的人的一个留下的历史的记录。好，那拉班跟雅各的故事在这里也是同样。我们看讲义，拉班就利用雅各迷恋拉结，前七年让雅各做无偿工作，却以狸猫换太子的偷天换日的手法，在结婚当夜用利亚取代拉结，再利用雅各迷恋拉结，又强迫雅各再做七年无偿的工作，这样雅各前后就做了十四年的母亲干了哈。啊，结果讨了两个老婆，本来要讨一个变成两个哈。拉班对雅各的工资议题还是装聋作哑，已经十四年结束了，他还不讲，一直到雅各忍无可忍挂冠求去，才被动地表示愿意跟雅各洽谈工作契约。拉班又不愿意主动提出不够行情的待遇，要雅各自己提出他要的工价。这个我不知道现在公司有没有说请员工让员工自己开，你要一个月多少钱哦？也许有，但是不会他开了就给他吧。哦，大部分应该是员工会说我要请什么人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我愿意给多少钱，那愿意的人就来 apply 哈。啊，这个是他不开哈。那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有一个人开车要去投票的时候，那警察车的那个锯马没有绑好，掉下来就把他扎死了哈。那最近有上报纸嘛哈。那当然太太很难过。他是教授，然后你知道警察局怎么处理这个案件吗？是警车带锯马把一个老百姓活活扎死了，警察局就要他来，你开个价嘛。这个先生死掉，这个太太他怎么开价嘛？他怎么知道？然后就很痛苦，不晓得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议题哈。警察不是说啊，你怎么这样？我们应该这样赔你。那对方会说啊，太少可以讲。如果你开的价嘛，就是你自己砍头了。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你开太高，政府也不会给你嘛，就是他可以把你杀下来，你不可以把它定上去嘛。好、哦，那我们听到的是这样哈、哦，那现在就是还在讨论。我只是用这个例子，知道说哈、哦，当聘雇方跟啊工作方啊薪资上的时候，哦，谁先讲，谁就是谁，有一点像卖黄屋兰，我一旦开价，我就只有等人家杀价，他不可能往上顶了，除非是在很抢势的时候才有这种情形嘛。哦，所以我们就是没有开口的人有机会去negotiate，所以拉班也是很聪明的，他就不讲啊，不讲说哦，有一个月给你多少哈、哦、啊，没有，他说你开嘛，啊，因为这是竞赛嘛，你知道那个情况吗？那个女婿怎么好意思开太高？啊，开低的话，这个顶梁哦，就好啊好啊、哦，就乐的就这样给他嘛哈、哦，所以有很多心理的因素也在这里面了、啊、哈、哦。好，我们看31章13节。创世纪31章13节，刚才我们讲到12节哈，那上帝跟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好，这句话，伯特利的神就是雅各在逃难离开故乡，走到半路的时候，在那边半夜睡觉，那个地方叫路斯，后来改作伯特利，有天梯出现，天使在那边上去下来，然后上帝就跟他说：“我会保护你，我会跟你同在，我会供应你的需要，我会带你回来。”意思就是说，你安心的去没关系。我答应他好几件事情哈、哦。那雅各就跟上帝说：“啊，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我就会把你当作我的神，不是我阿公的神，我爸爸的神哈、哦。我会跟敬拜你，我会奉献给你。”就是雅各跟上帝，就是叫做伯特利的神，就是在那边。神跟雅各有个人的一对一的对话，所以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曾经用有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在起来离开这里回家吧。所以上帝很清楚地跟他讲，就是你在20年前逃难的时候我跟你承诺，现在我要完成我的诺言，我要带你回故乡，所以你可以回去。好，那这个我说6年前哈、哦，在梦境中向雅各显现变启示的神，现在又向雅各显现哈、哦。这个6年前呢，是指那个跟他讲说，哎，你看那个羊有没有？那是6年前，因为他6年前刚好要离开的时候，他的约户不是跟他说啊，我你讲嘛，刚做偌济哈？那雅各就说那个花花的算我的工资了哈、哦，那个是神给他启示。那6年后神再跟他启示哈，就跟他说20年前你离开父亲以撒所住的别士巴逃亡前往哈兰的途中，在伯特利梦见天梯并向耶和华许愿的这件事情，耶和华跟他提醒哈，耶和华接受雅各将路斯改为伯特利，这是雅各改名，耶和华就同意，就叫做伯特利，并且提醒他，你曾经向我许愿，耶和华要完成雅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让雅各平平安安地回到父家。耶和华向雅各说 ：“Enough is enough， It's time to go home， 就可以回去了。”那记得哈，哈兰是在米索波大米亚哈，巴旦亚兰的哈兰城。那回到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是一个蛮长的旅程哈。那耶和华说：“我会带你回去。”这是啊，雅各向耶和华祷告的。最后一个愿望，我们看创世纪28章20节。好，这是雅各的许愿。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这是第一个祷告；在我的路上保佑我，第二个祷告；给我食物吃穿，第三个祷告。”所以，就是同在、保佑。还有供应哈，我以前跟你讲的就是 presence、protection 跟 provision 哈，三个 P 啦。然后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这个是最后一个，就是带领他回故乡。那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他跟神的承诺是说，神如果你做这四件事情， 那我就敬拜你，我在这里会做神的殿，会在这里敬拜你，我跟你建立个人的关系，而且你如果给我10块钱，我会1块钱还你哈。就是，就是说你供应我，我也会奉献给你，我不会什么都拿来我自己用哈。所以十一奉献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就是说他愿意把神赏赐给他的一部分还给神，这是雅各的许愿。所以神就在这里跟雅各说：“哎，20年前你跟我许过愿，那现在我要完成我给你的承诺，就是我带你回家，啊，你要愿意走啊哈，我保护你，但是你要愿意回去。”好，我们看第二页。第二页是不是背后？是不是翻过来哈？14节，我们来看《创世纪》31章14节。好，那我们刚才看到这里哈，就是上帝就跟雅各说：“回家吧。”那这是雅各跟他的两个老婆啊叫回来哈，叫到野地来，然后跟他讲哦，那拉结跟利亚这两个姐妹就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所以看这听这一句话实在是很伤心，就是这个爸爸连女儿也是很苛啦，他不是对女婿苛，连女儿，所以那两个女儿说：“啊，我留到我爸爸家也分不到什么好处啦哈，爸爸是重男轻女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女儿对爸爸也是看透了，我不分嘛，还有我们的产业吗？他不是。”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就是说，啊，可能那个时候习惯是，骗金呐，哈，就是要聘礼嘛。然后爸爸会把聘礼呢一部分再当作给征，你知道？啊，可能那个拉班收了就全部吞了，就没有。啊，两个女儿就很闷嘛，就是我给人那无给征啦吼，又做六年工啊，6年的。没钱的工啊，那个应该有一个价值嘛，应该拿一点，那我怎么都没有，所以他觉得他爸爸把他们的就是照他们的礼俗应该给的都没有，都把我吞掉，所以他两个女儿对爸爸也是很不满的哈。好，我们看讲义。拉姐在得到利亚的同意之后，带头回答雅各。哦，这里就是说回答的是啊拉姐的哈，说拉姐和利亚回答雅各。啊，可是根据那个原文是拉结回答，代表两个人，不要两个都讲话，就是一个讲话哈。雅各的母亲利百加从亚伯拉罕老仆人手中拿到相当丰厚的见面礼跟聘礼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4章22节。